唱两次这首诗歌，有福的确据，耶稣是我。实在，这是一个有福的确据。看我们这诗歌，诗人也告诉我们，真是我们可以一同来预尝这个荣耀和圣洁的生活。因为以蒙救赎，我们以蒙洗净，我们的罪已经得着洗净，已经受了恩赐，并且由圣灵重生，所以我们能有把握。那是因为主他愿意，他来到地上。今天也是在棕榈树的棕榈的 Palm Sunday， 是一个棕榈树的这样的一个周主日，我们来纪念主，他要为我们上十字架，因为他实在是爱我们，就像我们诗歌所讲的。我想很感谢主，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我有把握，耶稣是我的。即使环境不好，即使有病痛，即使好像工作很多的事情会让我们有很大的压力，但是这个作者，这个 Fanny Cosby 这位姊妹，她告诉我们，那个我们能够预尝那个荣耀生活的秘诀，他在第二第三节是在那里来告诉我们，那个秘诀乃是完全的顺服。他告诉我们，我们一完全顺服，他说就完全甘甜，好像那个苦，那些压力，那些好像忧郁苦楚，它能够变成甜。那一节讲到第三节也告诉我们，他一完全顺服，他说好像所有都安息，他说 all is at rest，他所有都能够安息，能够平静下来。他好像能够看见那个天上的景象，好像听见那一个从天上来的声音，让我们能够进入与主的那个交通。实在愿这首美好的诗歌能够继续的激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让在纪念主好像要受难这一段的日子，我们能够真实的来经历他自己。好不好，我们再读几处，虽然我们刚才读过创世纪十五章，我们只读几节的经文，我们读再读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然后读第六节。于是领他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们再读1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不是那人，那地的人。好，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些祷告。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是配得我们敬拜的。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信实的神，因为你是那一位体恤人软弱的神。你虽然坐在高高的天上，但你体恤人的软弱，你愿意弯下腰来兼顾我们的信心，就如你坚固亚伯拉罕的信心。你虽然让亚伯拉罕经过那等待，但你却与亚伯拉罕立约，你也成就你所应许。当我们今天再来思想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求你的圣灵也在将你自己的话来打开， 再将你自己的话来激励我们这些心里软弱，我们心里在这里好像因盼望迟来而枯干的人，让我们里面能够得着信心，让我们能够一同再来仰望这一位信实的神，这位爱我们的神，这位那可靠的神。我们实在把下面的时间都恭敬仰望交在我们亲爱的主的手上，愿把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感谢主，再有机会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分享主的话。当我要寻求要分享什么的时候，就想起吴浩弟兄，他三月初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活祭，是从亚伯拉罕的祝坛来看奉献，但是主要是讲到创世纪十二、十三和十四章。当我寻求的时候，神就给我这个感动，这样就接着来分享十五章。我想这是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亚伯拉罕的故事，整个很多弟兄姊妹们也读了好多遍，在十五章里面其实也还是蛮熟悉的。但当我再来读的时候，我想就有三句话好像就显出来了，这也是三句好像在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里面，几段话里面的头一句。所以第一句就是在十五章的第一节，那你耶和华对亚伯拉罕，他在话，耶和华的话临到亚伯拉罕，那原文是说，然后说是你不要惧怕。然后第二句是在第五节，那你就耶和华说，他说你向天观看。然后也在十三节，然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他说你要的确知道。然后我就再进一步寻求啊，主啊，你要给我一个题目。然后发现在这三点里面都讲到主的他的神他一点的特性。他十五章那里讲到，他说你不要害怕，那你是讲到一个很特别，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等会会讲到那是第一次提到这个字，耶和华的话临到，那你讲到耶和华他是一个说话的神。然后在第五节那里，在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他说你要向天观看的时候，之前耶和华做了一件事，他把亚伯拉罕领他走到外边。那你提醒我，你知道神是一个引领的神。然后十三节那里我们都知道，上下文很清楚是告诉我们耶和华是立约的神，所以放在一起，就是这次想跟大家一同分享，就是讲到这位说话引领和立约的神。刚才也提到十五章里面不单只是这个耶和华的话是第一次出现，其实是有四个词，四个词组是第一次出现，而且是在后面圣经里面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一个旋律，一个主题，而且它常后面反复出现的时候，它都有一些变化，又加上了一些新的意义，常让我们里面能够得着这些滋润。然后在第五章十五章的第一节里面就有三个这样的一个旋律，第一个就是讲到耶和华的话，这样他是讲到中文是讲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如果你看英文原文，他都是讲到耶和华的话，然后在异象中，然后临到，但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亚伯拉罕，然后是在异象中，所以这里有一个是耶和华的话，那是第一次 讲到的。我们知道后面神不断的是讲到耶和华的话，像第四节那里又有说耶和华的话。我们也知道在先知在后面，我想如果你看创世纪，有很多他都不断是讲到耶和华的话，有临到以上，有临到雅各，后面还有很多万这些先知，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然后第二个，那你当然是讲到耶和华说他是盾牌，耶和华是我们的盾牌。那这个也是在耶和华，这是第一次讲，但后面我们也知道好多好多次，无论是在诗篇，他向大卫，然后向许多这些以色列人，他都讲耶和华是盾牌。当然他好像也是像银铃这样的一个声音，那里他告诉，第一次来告诉我们，向启示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保证，他说你不要害怕。像我记得好多次周友会讲到，就说你不要害怕，也有讲到圣经里面也反反复复来讲到你不要害怕。我们会一点一点来看，我们知道这当然不是第一次啊，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对亚伯拉罕来说话。我们也知道第一次，起码圣经第一次记载神对亚伯拉罕说话，那是当亚伯拉罕还在加勒底的吾尔的时候，那你就告诉我们，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他们到了迦南应许之地的事件，然后在那里耶和华向亚伯拉罕启示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就是第一座坛。让吴浩弟兄也称这个叫做蒙召的坛。这里不单只是亚伯拉罕蒙召，他也得了印证，然后他到了这样的一座应许之地。第二座坛是亚伯兰他建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那时候没有神的显现和说话，是很在平常的生活里面，亚伯兰他建造了第二座坛。那你我弟兄也提醒我们，让我们是要奉献，我们是要作为一个活祭，提醒我们奉献的意义不是好像那有些弟兄他是主要不是这样说，他说他传时间要做传时间的那个传道人，他在告诉我们那个提醒我们那个奉献的意义，乃是要把我们的主权能够交给神。神不是要那些祭物，但是当我们奉献的时候，乃是宣布那些祭物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属于神的，好让把我们生命中的主权是交给神。我们要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在那第二座祭坛的时候，吴浩弟兄称它为信靠的祭坛。亚伯拉罕他经过了饥荒，他那时候他没有信靠神，他下到埃及，他又回来，然后因着牧人的相争，他和罗德就要分开。这次亚伯拉罕他信靠了神，他能够让罗德来先选。罗德自己他举目看见约旦河平原像是滋润的，他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仿佛埃及地，他就拣选了约旦河的平原。但是当罗德离开之后，神就向亚伯兰说，他说你举目观看，凡你所见一切的地，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又叫亚伯兰起来，他说 要纵横走遍这地。他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然后住在那里，并为耶和华筑了第三座坛。五号弟兄称他为是联合之坛。然后是在希伯伦那里，因为希伯伦的意思我们知道是与神交通，是那持续不断的交通。然后那时候是发生了四王和五王的征战，四王打赢了，并把罗德和财物掳去。亚伯兰听见他弟兄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壮丁310人去追，他居然打赢。这个四王的国际的同盟军，他救回了罗德和被掳的人和财物。然后撒冷王麦基洗德，他至高神的祭司带着酒和饼出来迎接亚伯兰，他给亚伯兰祝福，也带给亚伯兰神一个新的名字，新的启示，告诉他说是天地的主，是至高的神。他也点出了亚伯兰那还能够打赢，是因为至高神将敌人交在他的手里，同时他也预备了亚伯兰能够来遇见撒冷王，以致亚伯兰能够遇见索多玛王，以致亚伯兰能够对索多玛的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亚伯兰耶和华启示，凡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要，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然后15章第1节讲到是这些事，这事以后是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临到亚伯兰说，你不要惧怕。是在这事以后，亚伯拉罕他惧怕了，他好像是刚打完了很大的胜仗，好像刚被撒冷王神至高神的祭司来迎接祝福，然后还得着神新的启示不久，好像刚对索多玛王说那些豪言壮语不久的亚伯兰，他惧怕。当亚伯兰他好像归回平静生活帐篷的生活的时候，他是有充分的理由来惧怕，因为那一个这个基大老马那个以兰王所率领的这个四国这个国际联军，他们绝不甘心被他打败，被一个无名的亚伯兰打败，完全有可能他就会来这样的来报仇，要血恨。加上在这个沙漠的夜晚，是那种风在刮，这种在亚伯兰他在帐篷里面一个人，在心里面很容易就是盖上这一种孤独和凄凉的那种阴影，那种感觉，他好像也很失望，或者说是他那种盼望好像迟迟的来到。那个时候他已经进入了迦南地10多年，神也3次连续好像跟他应许，好像那后裔每一次好像也点燃他里面那一个盼望，但是这些盼望现在看起来好像仍然是离现实那么远，他仍然没有得到一寸的地土，也没有一点后裔的影子，完全不像神好像预先来告诉他要应许他的那一个情况。耶和华的话就是在亚伯兰他这样的一个好像孤单 凄凉，在那等候失望的时候来临到他。他惧怕，神知道，神跟他说，你不要惧怕，神说，我是你的盾牌。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并不总是来等待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经常是他自己到我们这里来。特别当我们是在那属灵的低谷的时候，是我们的主他自己来亲近我们，对我们说，你不要惧怕。但神并不满足于他只是好像单单给我们一个好像是渺茫这样一个好像不是很渺茫这样的一个好像含糊的这样一个保证，说你不要惧怕。在他的话语里时常带着他好像在一个特别的环境里面他启示他自己的一个特点，好像那一个特点能够成为我们这样一个安慰的一个坚实的基础。对，没有山寨，没有城墙，没有护壁，住在帐篷里，有许许多多的牛羊分散在远处近处各处的亚伯兰，在那孤单的深夜，有什么能够比听见神告诉他，神自己围绕他，神自己做亚伯拉罕那广阔的那不能穿透的虽然是看不见的那盾牌那保护，更能令亚伯拉罕的心能够得着安慰，能够得着欣慰。神不单只在我们好像没有防御的时候他保护我们，并且他是那孤单的心的那一个赏赐和满足。神说，我是你大大的赏赐，原文实际上是这样的意思。神仿佛让亚伯拉罕去思想，即使你永远不会拥有一寸的土地，即使你帐篷也许没有地方可以支搭，周围的人都在讥笑你，但你没有突然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和本家，因为你有神他自己，有神他自己还不够吗？在那宁静的深夜，当神用这些贴心的话来跟亚伯兰说的时候，亚伯兰能够打开他的心，能够把他心里面他最心痛的那一个苦楚来告诉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把他心中最深的那一个苦楚倾诉在这一位全能朋友的耳边。所以在第二第三节，亚伯兰说，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他说，你没有给我儿子。亚伯兰和我们一样，我们都只看我们那一样没有。很多时候我们拥有了许多， 但亚伯兰他的眼目，虽然神是这样跟他说话，他没有放在神自己的身上，而在那一件他还没有的事上，他心里面充满了苦楚。他以为他对神的理解错了，他以为以利以谢就是他的后裔。所以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跟他说，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他说你本身所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裔。第五节神做了一件事，就把他领到外面，深夜一个人在帐篷，帐篷是亚伯拉罕他所熟悉，他所居住，他所休息，是他属于他自己的那一个世界，但神却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要数算众星，说你能数得过来吗？你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从那一个时刻起，天上闪烁的这些星星就对亚伯兰有一个新的意义，它乃是神的应许要实现的一个表征。第六节，亚伯兰信靠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他为义。这是第一次圣经把那一个因信而称义的思想说出来，而历世历代这许多属灵的伟人都因这一句话得了启示和鼓舞。我们也知道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一位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并且仰望神的应许，心里得坚固，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他为义这句话不单只是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算为义的人写的。当然亚伯拉罕的信心也命定要经过许多的试炼。第七节，耶和华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神不单只重新应许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并且重申要将这地赐你为业。那时亚伯兰可能已经看了一阵子的星星，天可能也快亮，那代表那些星星，那些代表他后裔的星星，天亮可能也快消失。他对神再一次的保证，要赐给他这一块地，现在他还没有一寸的这一块地，他对神这样一个保证，他却有一个哀怨的疑问来回答神的。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这必得这地为业呢？亚伯兰就像我们一样，他并不是完全的怀疑， 但他渴慕一些可以摸得着、可以看得见、可以显明的表征。我们不要责怪亚伯兰，却让我们一同来看这一位神，这一位他知道人的软弱，他也担当人的软弱的这一位爱我们的神，这一位爱我们的神。神他弯下腰，他降卑他自己。第九节，神就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鸡。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撇开分成两半，一对对着一对的摆列，只有鸟没有撇开。耶和华让亚伯拉罕所做的，乃是指着那时候人和人立约的一个神圣的仪式。那时候人和人立约，就是把这些撇开的动物摆在那里，人就从那里经过，就是说从那里经过，如果人不立约，人就要像这劈开的这些牛羊一样，要给劈开。那时人是早晨刚开始，因为天刚刚亮，他向天观看数算众星那一阵子，他曾经他刚刚才看这些星，数算这些星。当他数算这些星的时候，也许我们会看到一些星是闪烁的。当我们数算星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这一颗星，有的时候会看见另外一颗星，但有一些星是一伙来经常会看见，但有一些星却要经过一个好长的一个周期才能看见。但现在亚伯兰他从早上开始，他要来看这些祭物，他要来看这些等候这些祭物，然后要看神要他做什么。他并不知道神要他做什么，那你有一个长长的一个停顿，那你有一个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等待，神没有给任何可以任何的征兆，没有任何的这个说话，表面看来是没有任何的那个意象。但亚伯兰他在那里是观看，他仿佛是跟神一同在观看，那也好像是在说，那是一个在等候神，那是一个好像是很漫长等候的时候，一个一个小时过去，一直到太阳升高，沙漠地给烤得热烘烘，肉摆上去的肉好像也烤热烤熟，也发出那些肉的香气，而那些肉的香气就吸引来那些秃鹰那些鸷鸟，然后就落在那些死畜的肉上，然后亚伯兰他要在那个时候要把他们吓跑，他要在那里警醒，不让那些鸷鸟那些秃鹰来吃那些。然后他也不知道等了神下一步要做什么，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亚伯兰在这好像很等这漫长的这一天里面，在他那好像经过许多神考验的他的心里面，他在想什么。 但至少我们可以意识到，在好像在这漫长等待的时候，许多这也是我们常常要经过的。神好像也让我们等待，神也好像借着这些等待，让我们来经过神的这一个管教。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样的一个等待，神好像不答应，但是这迟来的却是有神的美。神他要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要来建造，要在属灵的生命里面，好像他借着这些金线银线来建造，让我们有一个美丽的一个里面的那一个衣裳。但是让我们在这等候的时候，让我们不要灰心，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几处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三节，让我们看看一些话，神借着不同的先知他的仆人所跟我们，他们都经过了好像许多的等待，但让我们在这些话里面能够来得着力量。我们看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三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三节。因为这末世有快要应验，必不虚谎，延迟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延迟。这里讲到这末世，乃是讲到那启示或者异象，然后讲到虽然延迟，那是讲到这末世这启示好像虽然延迟，但他说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延迟。我们再看前面一点，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二十六节，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二十六节，找到我们也一起来读。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这里讲的这原是好的，乃是讲到我们来仰望神，我们来静默等候他的救恩。我们最后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五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五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亚伯兰他是在那里忍耐等候，但忍耐等候那最终而来的恩典，在十二节那里讲到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他经过了一天的挣扎警醒卖力，他累死了，他就沉沉的睡了，忽然却有那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那你是一个惊人的大黑暗，很奇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我们想神是那慈爱的神，神是那爱的神，神是那怜悯的神，怎么会是那惊人的大黑暗？我们很难将那些来调和，但却是在那惊人的大黑暗里面，神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然后你的后裔，后面说了很多，他的后裔后面 将要成就的话。十五节也特别讲到关乎亚伯兰他自己，他说，但你要想大岁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我们知道那是耶和华他自己从那火把，从那两半的肉的中间经过，他与亚伯兰立约。亚伯兰他自己没有经过，我们知道那是讲到神那无条件的约，神那永远的约，是神他自己必要成就的约。我们实在是感谢神。当我在读这一些话的时候，我就想起神他实在是爱我们。当我们神也知道我们的光景，当我们真的是最需要，当我们真的是好像有些弟兄要离开，让我们里面有许多的好像困扰，里面有许多的恐惧的时候，神他自己是那说话的神，他借着弟兄，借着许多，我想三月份许多的这些见证，这些话语来鼓励我们，像有于斌弟兄的见证，还把吴浩弟兄再带回我们中间，告诉我们终身的事是在神的手中，我们的时间是在神的手中，也把那祭坛那活祭的这些话再来勉励我们，也把那道路勉励我们，也感谢主，他也把刘志雄弟兄带到我们当中来，有布道会，有慕道朋友信主，也有把那婚姻的那个神心意中的婚姻的话来告诉我们，神要改变我们，也把那家庭神要带养孩子这些话来勉励我们，也把神那圣灵说不出的叹息来勉励我们，他更把在他交通里面也告诉我们，他与同工的交通是讲到把他那经历，把主的话，主耶稣的话，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磐石上，来勉励我们我们所当走的路。我们也感谢神，他也把 Randy Dolan 弟兄带到我们当中，把那耶稣那无以伦比的价值告诉我们，也感谢神，他也把借着他的仆人把神高高坐在宝座上的意象告诉我们，让我们透过好像这些困难环境能够看见那坐在宝座上的基督，给我们这许多的话，也借着 George 弟兄的见证，中老弟兄的见证，让我们的心能够得着坚固，让我们能够里面重新得力。我实在为这些来感谢神，愿神他也真是再来激励我们，好让我们真实的愿意，我们确实知道我们所当行的路，确实知道神的那一个旨意，我们愿意和神一同来望天，一同来等候，一同来让神的家能够真是在这等候神回来的日子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是那以马内利的神，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但你体恤我们的软弱， 你用你自己的慈爱来呼召我们，你更是把你自己的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明白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因着你自己对我们说的话，因着你自己降杯，我们愿意一同来等候，一同来因你的话而行在你的旨意里面，让我们的心能够刚强，让我们的心能够真是来愿意回转归向你，愿意能够来在纪念你的日子的时候，纪念你为我们受死这样一段时间，更多的来思想你自己的爱，更多把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上，好让你在我们身上能够来你的旨意能够成就，你在我们身上能够继续的来工作，继续的来磨造我们，好让我们更多的像你，好让我们教会能够在这里继续成为你自己的见证，好让能把荣耀和赞美都能够来归给那做宝座的和羔羊。谢谢你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唱诗歌354首。